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有所知。好久没有录音了。其实呢，最近的生活也非常的忙碌。当然，我还是会跟朋友稍微聚会一下，然后聚会的时候就会可能聊一些当代艺术啊，或者是建筑啊相关的问题。那我也会在社群上呢，以一些这个贴文的方式来回复，因为其实对我来说，贴文比较及时一点啊，然后想到什么的话就可以直接马上赶快写一写，赶快发。所以呢，在没录音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有输出的，只不过比较慢一点。那所以如果有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就可以去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 Thread 上面呢观看。然后尤其是 Thread， 我通常会发一些比较长篇的文章。我觉得那个 App 的排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Thread 上面就会不知不觉就会想要让你看比较多的文字，因为这不是以图片为主的一个设计嘛。好，那就赶快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吧。今天其实要讲的是豆胶，讲了非常的久，终于轮到它了。因为呢，上次在贴文里面有提到这个关于风景的内面，就是虽然说风景画呢看起来好像是在描述外在的世界，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可以抒发个人的想法啊，然后有意识的主体去观看的时候呢，它也某部分反映了我们的心境。然后没有内面就没有风景。通常我们为什么会称之为风景呢？通常会需要孤独感或距离感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在孤独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注意到自身与环境的关系，抽身出来观察。比如说我们旅行的时候，面对陌生的街道，我们就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所以一切呢就感觉好像我走到每个地方都好像是一幅一幅的风景。然后呢，我们的内心戏也会跟着变多。我记得印象深刻有一次，在这个我走在这个哥本哈根的街道，因为北欧其实非常的安静，然后街上也没有什么车，都是脚踏车跟行人。然后要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设计，所以呢这个车子过去的时候也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大声。总之就走在北欧的街道上，然后一切都非常的安静，然后我一个人就这样孤零零的。然后那时候呢也快要回台湾了，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惆怅的感觉，就觉得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然后北欧呢有走在街上，就有家具店啊，有各式各样很特别的小店。然后还有呢，我还走到了一个很偏僻的歌剧院，应该是歌剧院吧，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后面，因为它在整修当中，所以呢没有很多的人去到那里，所以我就坐在它的一个长椅上。然后那个长椅其实它背就是它面对的其实就是哥本哈根市区，然后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欧式建筑的一个顶，然后可以看得到，然后前面有一大片的海。然后就坐在那边坐了很久很久，我就觉得这就很像是我跟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陌生，但是呢我就可以坐在那边观察到非常非常多细致的东西，比如说海的声音啊，然后还有这边的海跟台湾的海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北欧的海它的纹路啊比较细致，它的纹路像是发丝一样，跟台湾的那种波浪是很不同的感觉，然后颜色呢也不一样。反正坐在那边就感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也根据这个风景呢，就带出了我内心的内面，就是这一种新鲜又漠不关己的感觉。我在想的呢并不是说我跟这个空间曾经发生了什么关系，我每天路过这里怎么样，而是我的回忆。我并不是在想这里怎么样，而是我自己的内心戏就变多了。好，然后呢其实这也可以运用到有些作家啊，他并不是很喜欢在这个他很熟悉的地方做创作，他喜欢呢跟空间脱开来，跟这个环境脱节起来，就是抽出来看的时候呢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好，那我觉得呢其实豆荚呢很适合这个作为讨论风景的风景画的一个代表。除了呢他这个个性呢孤僻的个性之外呢，还有他故意为之的这种逃避世俗感情的连结的这种做法。因为其实他虽然说呢他还是有情感的，不过呢他就是很刻意的去把它控制住。很奇特的一个人。那这些特征呢其实都让他在观察周遭的人事物的时候有更独到的见解。他风景画了很多东西，然后城市的一切呢似乎都是与他无关哦，只是作为一个 可以被观察的风景。那豆荚其实自己呢也意识到，其实在自己内在生命和表象上呢有难以连结的鸿沟，这是他自己有意识到的事情。所以就是这样的距离感呢，是他在观察风景或者是人物当中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他的画当中呢，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能够抓出微妙的细节变化，比旁人更加细微的观察力，是豆荚绘画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那不仅仅是因为哦，比如说他最有名的这个芭蕾舞者这个系列，其实在这个系列当中呢，他所想传达的也不仅是芭蕾舞者，或者是城市背后的这个娱乐产业的血泪，也可以说呢是他自己日复一日练习的一个心境。所以他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当中呢，他时不时的会回来画一下这个主题。这个可以下一集再说，因为今天要讲的其实是另外一幅作品，我想先从大家比较陌生的开始说起。那其实呢，这个革命过后，然后工业化也带动这个阶级的流动，所以呢人开始也作为一种风景出现在画当中，因为不再是贵族描绘他的领地，我们这个身为这个共和国的人民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自己的生活，而且呢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都是自己的主角。那自己是主角之后呢，别人当然也就成为了，就是很像电玩里面那些不重要的每天日复一日做着同样一件事情的人物这样子。所以就是除了自己之外呢，其他人也作为一个风景的方式出现在画里面。那豆荚其实在一开始他学画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喜欢古典的这个形式哦。他学习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文艺复兴的艺术开始学的。那他们家呢其实也是一个算是富裕的家庭吧，加上豆荚的父亲他是法官嘛，那也对他寄予了厚望。其实原本豆荚的父亲是想要送他去读法学的，但是呢这个豆荚就读到一半哦，就是中了艺术的毒，就跑去呢很投入在艺术创作当中。不过呢严谨的家教虽然没有成功的让他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学者，但是呢他把这份严谨带到艺术当中，然后他对于艺术呢也是非常非常认真，而且呢非常克制自己的欲望，试图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呢有所成就。那其实今天要讲的呢是一幅跟马内有关的作品哦。遇上马内之后呢，豆荚呢不再是一个封闭，不再以历史的这种为题目，他转向呢这个像这个马内呢非常着迷的这个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生活，就进入到了社交的圈子。这也让他的创作呢来到跟刚刚前面提及的这个一样的这种观察的这个境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待在自己画室里面，然后呢很认真的希望回到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些大师的作品，当然这些临摹这些技巧这些绘画的技术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不过呢就是在遇到马内之后，他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春，就是以一种呢保持自身隔绝的方式融入了这个革命后的这个都市生活。所以呢他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去观察这些在社交圈子当中的人们，特别是他的好朋友马内。那他和马内呢其实应该是要在讲马内的时候一起讲的哦，毕竟呢两个人的友谊呢也算是非常的深厚哦，存在一些竞争关系，但是呢也都能够互相理解。那今天的作品呢其实是要讲一幅哦，就是马内与马内夫人，不过不是我们过去的提到的这个情人莫莉索，是马内的这个钢琴家妻子苏珊。在这幅画呢其实目前在这个日本九州的一个现代的美术馆当中。那马内呢对于这段婚姻哦其实是非常非常保护，很隐秘的进行。马内婚后呢他还是很喜欢社交，喜欢追求其他也喜欢他的女人。他跟苏珊呢也不是很平等，我是说在家境上，因为苏珊呢其实原本呢只是马内家请来的一个钢琴老师，就是钢琴家教。那后来呢因为怀孕哦，马内就不得不娶她， 这幅画呢是豆荚在马内一个公寓里面绘制的，画中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见苏珊侧面的样子，棕色的头发呢挽起来，然后上衣的材质呢是一个薄纱的布料，裙摆呢则是以一个比较厚实一点的垂到了地上。那马内呢就坐卧在后面的这个沙发上哦。那引起广泛讨论的当然就是我没有提到的那一大块咖啡色，右手边这个咖啡色的色块哦，硬生生的把这个马内夫人的脸呢切掉了。那时候没有那个 Photoshop， 就只能这样子，就是一气之下马内就这样子把它切破。好，那是为什么呢？其实呢就要讲到这个马内和豆荚这个友情的故事了。因为呢马内和豆荚、哦、他们其实是在1861年这个罗浮宫的一个展厅里面遇见彼此的。当时呢其实是一幅这个维拉斯奎兹的作品哦，把两个人拉在一块。照理来说呢，其实豆荚的个性哦是非常的孤傲易怒，而且呢不怎么喜欢与人搭讪与人亲近的。但是马内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出奇讨喜的人，你要想他就很常泡在这个社交的场合当中，宴会当中，咖啡厅里面。所以马内的个性呢虽然说也有一点艺术家的孤僻，不过呢他还是蛮愿意跟大家互动，所以呢也让豆荚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豆荚呢对待艺术的态度呢其实都是非常认真哦，认真的超乎常人。那豆荚的素描能力呢其实比马奈好上许多，这也来自于他的克制而且持续的练习。那他性格上的孤僻呢就落实到了他的情感世界。他曾经说过，他说这个艺术当中呢最美的事物来自克己自律，艺术呢是他摆在第一顺位的东西哦。不过呢不能说他对女性完全不着迷，虽然说呢没有马内这么的外向啊，或者是看起来的这么容易有一些艳遇，但是呢这个熟识豆荚的画商就曾经说过，他说没有人像他一样爱女人了。虽然呢他一生都没有娶哦，可能唯一的障碍是来自于他对于婚姻的存疑，就是他也不擅长社交啊，也不像马内一样可以讨女人欢心。所以在遇到马内之前，他的创作其实更多的是关于他自己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他可能就是在画室啊，可能对着自己的字画去画。那他的创作是在遇到马内之后呢，有了一些其他的丰富的这个灵感来源。所以呢这个豆荚呢就是在一次次跟马内出席社交的场合当中，也发现了自己与马内不同的地方，而且呢他开始观察马内，也观察马内这个在社交场合中的这些人们。那他把马内呢当作一种风景一样的观察，因为前面也提到他发现他其实自己呢跟这个世界的表象是有一个鸿沟的，那当然他就很容易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跳脱出来，作为一个孤独本身，然后跟这个世界有距离感的方式观察这些现象。那所以呢他发现呢，他开始观察马内之后呢，就发现马内也不如他表面上的那样，豆荚想粉碎表面的现象哦。马内呢在社交场合上呢非常讨女人欢心，但是家里却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小孩，而且呢这个妻子呢跟这个小孩其实是不被家族认同的，甚至呢两个人的婚姻其实是在这个他的这个法官的父亲过世之后呢才结的，就是马内的父亲过世之后他们才真的有正式的一个契约这样子。那尽管家族非常的不乐见也不承认，但是马内呢其实也为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呢画过不少画像，然后其实他们的关系呢也维持了非常的长久。虽然说马内这个途中当然也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精神出轨啊，多多少少吧，但是呢他们的关系也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哦。这很可能是造成马内很压抑的一个原因，因为呢既是要跟这个妻子这个苏珊还有孩子一起生活，但是又不能够摆在台面上来。那 另外呢，还有一段时间，马内自己的这个身体呢，也有一些苦楚，身体也很不舒服啊，有一些得了一些病症，所以活在低潮之中哦，甚至停止了这个工作。所以豆荚呢，在观察马内的过程当中，就得出了一些结论哦。他觉得呢，画中的主角如果在不经意被捕捉的时候呢，最能显现出他们的自我。然后呢，这个豆荚也就觉得说呢，他常常都是这样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看的时候，他觉得马内对于这个表象的执着、表象的坚持，其实有一些古怪。然后呢，但是呢，他也能够去理解啦。那马内对于这个表象的坚持呢，也让他的画作有一些晦涩难懂，常常有一些没有必要的图形混搭在一起哦。那这个豆荚其实是可以欣赏、理解，然后试图去以一种观察的方式去感受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被这样的方式说服。豆荚呢，擅长观察出这个异性之间关系的张力哦。所以呢，豆荚也可以看出来马内心中的一些有别于他表象展现出来的那些特质之外，在他的内心里面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呢，豆荚在这幅作品当中呢，其实也非常细节的描绘出他对于这段婚姻的一些看法，他可以看出这段婚姻的紧张与冷漠。你看，背对着的夫人，我们其实已经看不到她脸上的神情了。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沙发上的马内，看起来呢，就是一副神游的样子哦。说不定呢，就是正在想着这个情人莫莉索也说不定。然后这段婚姻呢，当时哦，用这个戴安娜王妃的方式说，就是这段婚姻太挤了。马内对于表象的追求呢，导致心灵上的不富足。而且呢，对于这个隐私也就更加的重视，秘密呢被包含在，就是包裹在了这个表象当中。然后呢，这样的包袱呢，也让马内觉得安全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结论。我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我认为马内对于表象的一个保护呢，其实是来自于他对于他私生活的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呢，当然豆荚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呢，也显示了自己对于这段关系的解读。婚姻从来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对于马内来说，不只有这个社交场的舞台，还有家族之间的维系，都是他需要去顾虑的。所以呢，这幅画其实当时候是被马内亲手割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幅画为什么会被马内亲手割掉，但是呢，有一些文献当然就会指出，可能是因为来自于马内想要隐藏一些关于苏珊的事情。马内对于表象的维护，导致呢更重视家庭的生活隐私，或者呢也来自于他跟豆荚之间的一些竞争关系。我们常说文人相亲嘛，就觉得说，哎呀，豆荚你把苏珊画得太烂了，然后呢就自己画了很多其他幅苏珊的照片画像，然后来证明说啊，我画的其实更好之类的。也有可能呢是当时他跟苏珊吵架，所以呢就一气之下吵得太激烈就把它割掉了。但是其实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因为马内自己也画了很多其他苏珊的画像，所以应该不太会是苏珊的问题，有可能他真的是觉得豆荚画得太丑了。因为豆荚后来知道此事之后呢，其实也没有很生气，然后他就把，虽然说他当下非常生气，他当下就把这幅画带回家，因为其实他这幅画呢画了非常的久，然后也经过很多次的修改，他就是觉得说要把最好的送给我朋友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要送给你朋友一幅画，你当然也会希望你朋友呢，特别是你朋友也是很值得欣赏的艺术家，你就会想要画好嘛。那豆荚那时候也是非常用心哦，但是呢就马内就不领情，所以豆荚就很生气，就拿回家，然后呢几乎那时候就是要和马内断绝往来这样子。不过后来事发之后，他也就觉得说，谁能够跟马内一直生气啊， 而且呢，豆荚也有试图的来去修复这件作品哦。然后在提起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就很认同马内的说法，就是说啊，他的确画的不好啊之类的。虽然这有可能就是一个维护这个表面友情的一个说辞，不过这是他们的事情。好，就是蛮有趣的一个。这幅画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就少了一个东西这样子。不过呢，也因为这样子，就留给了我们很多的空间可以去想象。然后在看这幅画的真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看，哎，它的那个修补的方式哦，就把它钉起来啊，然后上面有一些补痕。然后，所以呢，如果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日本的话，可以去观看这个幅画的真迹。好，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下礼拜呢就再讲拜五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画作的故事。好，那就订阅追踪按赞拜托各位了好吗？拜托拜托拜托哦。好，晚安。